暑天医治第十七期，问题回答。一，得救的基督徒会有魔鬼吗？我知道对此有很多争议，这取决于你如何看自己。你是一个灵，你有一个魂，你住在一个身体里。既然你是灵，是重生的基督徒，那会有魔鬼吗？不。那么，魔鬼能攻击你的肉体吗？绝对可以。这取决于你对魔鬼的概念是什么。圣经中被鬼附的概念与影响力有关。魔鬼可以影响你多少，他对你影响越大，他就越能开始训练你以某种方式思考。很快，他就会通过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控制你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是的，它可以影响你的身体，它可以影响你的魂。如果你重生了，注意这里有个点，我们讲到这个概念，关于绝对永恒的保障。像有些人所说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还是会失去救恩吗？所有这些都属于那一类里的问题。简单来说，是的，魔鬼可以活在一个人的肉体里。圣经新约中的肉体这个词并不总是指身体，这个肉体也与属肉体的本性有关，与堕落的本性有关，这些都隐藏在你的魂里，因此它绝对可以影响你。如果它给你一个想法，你接受了，它就在影响你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是的。二，你说过是圣灵实施医治服事，我从叶光明的书《神的话语医治》里面受教导说，医治要求圣灵进入某人的身体，应用耶稣的宝血，进入耶稣医治的能力，来医治那个部位或身体。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是的，一本好书我也有，我没看到什么问题，只是它多加了一个步骤。我想说，如果那对你有用，你可以快速完成，那没问题。关键是我们让人得自由，不需要耗上很长的过程，告诉他们，好吧，去我的办公室约个时间之类的。我们要像耶稣那样服侍，简单、容易、快速，只要能很快见效，那就很好。如果你这样做能释放你的信心，很好，我对此没有意见。我没有发现任何问题，但我在经文中没有看到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在经文中没看到这种做法。再说一次，我不是要反对。人们会说，我在圣经中没见到医治士的做法，但你这样做，我知道，我明白。我没看到网上有为人祷告的做法，但我们这样做，我明白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意思。我对此没有任何问题。只要照该有的样子，快速简单，那就最好了。再说一次，我没有看到任何错处，只是很多时候，如果我们行事不能回头说，魔鬼，经上记着说，那么很多时候，魔鬼会利用这些来对抗我们正在做的事。我们要能说，经上记着说， 所以我们越能除去经上没有的就越好。我不反对，听起来不错，没问题。三，根据路加福音24章47到49节和使徒行传1章8节，耶稣告诉门徒要等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使他们有能力做耶稣的见证。是的，那么问题是，我们是否需要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才有大能去做大的医治和神迹呢？这个答案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。是的，你可以凭信心做到，但如果你领受圣灵，就会更容易、更快。是的，正是这点。他是我们的帮助者，所以让他帮忙。四，我们如何让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呢？你可以追求，我们马上会跟大家分享，我们称之为属灵大能的秘密。这是7件事，有些事情你去做，就能款待圣灵，让他能顺畅地做工，真的就是这样。那么，是否要等待圣灵呢？门徒似乎理解耶稣所说的，所以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13节到14节，门徒们确实聚在一起，同心合意的祷告和等候。但也要记得，五旬节那天是一个特定事件，当时他们不得不等到他回来，但现在他已经回来了，他就在这里。稍后你会看到保罗还有其他人，甚至有时按手在人身上，他们说圣灵像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降在他们身上。这么说没错。还有一处说，正说话时圣灵降下来。没有固定模式，可以是按手，你可以分次，人有什么就能给什么，所以你可以分次，使徒这样做了，或者在讲道时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。圣灵降临的概念发生了什么呢？我不想纠缠在术语上，关键在于，那时他们变得敞开，并在一个新的维度上接受圣灵。在此，我不想这样说，就像魔鬼和神都想具有你，他们都想控制你，也就是想影响你。魔鬼想要控制和操纵你，而神要给你统治权，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异。与神同工总是很好的，我们会分享这点。如果我们已经有了所有属灵的福气，为什么在《使徒行传》19章中，保罗给12个人按手领受圣灵，他们信的时候不是已经有圣灵了吗？是的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已经有圣灵了。这里有2种状态，有圣灵的喜，意思是你被充满、满意、沉浸；另一种状态是填充，但未充满，还有领受的空间。所以你可以在灵里重生，与神连接了，却还没有受圣灵的洗，已充满圣灵。所以很多人已经领受了填充，但没受灵洗。很多时候人们填充到一定程度就停在那里，他们不会推进到完全的洗。六，你在重生和受灵的洗之间做出了区分。有些人重生了但没受圣灵的洗，神的灵就不住在他们里面吗？ 这并不完全准确。我要说的是，对，他们有圣灵，他们的灵被重新创造了，但他们没有被他淹没，意思是，他还没有充满他们到满意。好，你可以受洗。人们说，有一次洗礼，但是很多次填充，重点不是要得到填充，而是受圣灵的洗，保持受洗，保持满意，保持那种丰满全备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该怎么做，要被圣灵充满，怎么做到呢？当用诗篇、颂词、灵歌对自己说话，这是让你保持在满意状态的一种方式。所以，要意识到你会受洗，但你可以做一些事情来保持这种丰满。耶稣行走在圣灵的丰满之中，而不仅仅是一种填充或某种程度的填充。现在我们回到主题，我盼望大家能掌握关于世代咒诅的真理，因为这已经成为教会的一个大问题。很多人都以此基础建立了自己的产业，因为关于世代咒诅的教导频繁出现在医治服事里，因此我们写了这本书《世代咒诅：圣经疗愈》。差不多是我现在要讲的，只是更详细。民数记23:8说，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？耶和华没有怒骂的，我焉能怒骂？这是假先知或叫堕落先知巴兰说的。记住这个要点，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？我们已经得到了天上所有属灵的祝福，既然我们被祝福，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我们怎么能被咒诅呢？这就是大概意思。如果神没有咒诅我，我就不会被咒诅。问题是，所有这些状况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。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证明这一点，但我们想强调，问题是怎么来的，他们如何发生的，怎么开始的，所有这些。出埃及记20:3说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这是一段人们用来讲神在咒诅的经文。请注意，这里说恨我的，所以首先每一代人都必须继续恨神，这才能继续下去。这只是第一件事。在出埃及记34里，你会注意到这都是照圣经里的顺序排列的。出埃及记34:6-7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我在这儿列出了接下来的经文，在我们进一步之前，这是我想大家明白的重点。第一节说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 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听到吗？但人们说，这不对，我曾经有罪，但我现在得救了，他把我洗清了。不，他没有，他没有为你洗脱罪。要明白，你洁净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死。主耶稣不只是洁净了你，你死了，你进入了他里面，于是你在基督里活着的不再是你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，他不是洗净了你，你要明白，他不是洗清罪犯的罪名，他把罪人应得的刑罚倒在耶稣身上。为了付这个刑罚，你必须在基督里，所以他并没有洗脱你。这是现代教会的问题之一，特别是一些关于恩典的过度教导，他们不明白这点。他不是洗脱了罪，把往事一笔勾销，说好了，你做了什么都没关系了，因为我借着耶稣都解决了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你必须意识到，他把那罪倒在了耶稣身上，但你被洗清的方式是你必须死。你成为一个新人，不像死去的旧人那样活。民数记14:16-21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你会注意到，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们都会回到第一节经文，由此引出下面的经文。紧接着他说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耶和华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你可以往下读，如果你往下读生命记5:7-10，可以比较出埃及记20:3-6。我们刚读过他在这里说的完全一样。第9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们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来看这个，这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提过的部分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耶利米书31:30-34与以西结书18，把它们连起来读，有些地方说的是完全一样的事，不只是说一次，而是说了两次。耶利米在以西结之前，有些事在发生，你会看到神在说这是将要发生的事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然后突然在耶利米他说了别的话，然后他在以西结又说了一次，我们将看到他所说的。实际上他在耶利米书说的真的很重要， 因为停止了那咒诅过程。他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但我要另立新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会给他们新的心和新的灵。他指的是新约的时候，他说，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儿子要因父亲的罪受罚，反过来也是，这就停止了我们所称的世代咒诅。我们不再这样了，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新约，这是关键。回头读读耶利米书31章和以西结书18章，让我们逐一来看。只要你在外服侍，你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。你要先预备好答案，这样你就能绝对的停止这种教导，必须停止。以西结书18章的第1节说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请注意，这是主的话，不是我这样想，是主这样说，这很重要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这是他们过去用来概括我们通常所说的世代咒诅。现在看神说了什么。主耶和华说，我主着我的永生起誓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。如果我们就停在这节经文就已经够了，就在这里他说了，你们再也不用这个了。但让我们继续看看神给出了什么理由，这是如何展开的。看哪，世人都是属我的。换句话说，我来决定这里发生什么。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意思是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，你听到了吗？你不用为你的父亲、你的祖父或任何人负责。犯罪的那人他必死亡，不是那人的儿子，而是犯罪的本人。以西结书18章的第5节说，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与合理的事。他接下来列了一个清单，解释具体意思，让你们有个概念。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居的妻，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。现在看第7节，未曾亏负人，乃将欠债之人的当头还给他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。请注意，明白所有这些，如果你做这些，是一个公义的人，做这些事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缩手不做罪孽，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人是公义的，必定存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听到吗？如果你做正确的事，你就会得到正确的对待。以西结18章的第10节说， 他若，他是谁？是公义的人。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，是流着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。然后他给出了清单。反行其中之恶，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并玷污邻居的妻，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，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当头还给人，仰望偶像，并行可憎之事，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，他行这一切可憎的是必要灭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神在说什么？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所以，神是在说，如果你行得对，你就会得到正确的对待；如果你做错，就会有后果要承担。这与他刚开始所说的话完全相反，有悖于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的概念。也就是说，孩子不再承担父亲的罪，个人要自己担当。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。注意这里，以西结书18章的第14节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他是指谁？不是公义的人，是指那坏孩子。那公义的人有一个坏儿子，然后坏儿子生了一个儿子。现在说，如果坏儿子生了一个儿子，14节说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坏儿子的儿子看到了他的父亲所有的罪恶，他说，我不会像我父亲那样。他没有这样做，没有跟随父亲的脚步。第15节说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居的妻，未曾亏负人，未曾取人的当头，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，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。现在看第17节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。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听到吗？所以坏父亲可以做坏事，儿子看到可以说，不，我不会那样做。神说他不会遭受父亲罪孽的后果。神一直在说这个，贯穿始终，所以毫无疑问，这不是一节没有上下文的经文。18节说，至于他的父亲，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神再回头说这个坏父亲，让你知道，那个坏人他会为此付上代价。19节说，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这与世代咒诅的教导直接相关。儿子不应该承担父亲的罪孽吗？这不是你之前说的吗？请记住，这都是神在说话，神在说所有这一切。他说这些，回答他们的问题，甚至他们还没问，他就在回答了。他说，然而你们在说这个，他在他们说之前就给出了答案。 十九节说，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存活，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神又说了一遍，为了强调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，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归自己。关于世代咒诅有什么问题吗？会传递下来吗？你说，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这些事？让我们逐一来看看这里，你会明白的。以西结书十八章的第21节继续说，恶人，明白这个，不仅是说你行得对，你就会没事。你若犯罪，你必死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更好的消息。21节说，恶人若回头，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你看到吗？现在不仅是罪不会传递下来，甚至犯罪的人只要回转也必存活，是不是很清楚？第22节说，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因为那肯定不在旧约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肯定是在新约。这是神说的，我将永远不再纪念你的罪过。22节说，因所行的义，他必存活。23节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我们说这些话，把这些话讲出来，就好像我喜欢恶人死亡。他说，我不想让恶人死亡，我希望他回头存活行义。对此，任何人心中不该再有疑问了，特别是我们现在。人建立起这个世代咒诅有双重原因。第一，他们不能使人得自由。第二，当他们不能使人得自由，他们必须想出一个理由，同时编出来的理由可以使他们有个产业，提供工作和赚钱的机会，就成了这样了。这正是教会变成的样子。要知道，以西结时代仍然是旧约，新约还没有颁布。然而他说，即使在旧约时代，你若这样做，就会被接纳。但我们教会界里的人尝试建立起这个，就像我说的，通常因为他们无法使人自由。这正是很多恩典教导所发生的。标准是在这儿，人们从没达到过，所以他们决定降低标准。所以他们更改了术语，改变了一切，以便他们可以达到，而不是意识到恩典的目的。并不是去说，你可以过任何想过的生活，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像过去一样随便犯罪都没关系。照提多书恩典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怎样活在罪之上，而不是活在罪之中。恩典给予我们能力在这个世上过公义的生活，这就是目的。约翰福音9章1节说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，还是他父母呢？请注意，是他们这样想，是他还是他父母，肯定有罪。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，对他说，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。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你可以看这整件事之后所发生的令人惊奇，因为他的父母真的很胆小，他们不想被赶出犹太会堂，就很害怕。要记住，无论我们看什么，都要通过新造的人的视角来看。我们还没这样来看，我们只是严格照经上所说的世代咒诅，就已经不再适用了。用新造的人的角度过滤，你可以加上，我们有天上的父亲，不是天上的祖父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的上一代追溯到他，没有任何疑问。神说，你的罪一旦被洗净，他们永远不再被纪念。又怎么可以同时又说人们所说的世代咒诅在我们身上呢？还可以说，等等，他说永远不会记得我的罪，如果他不会记得你的罪，他肯定不会将你父亲的罪加在你身上。但我们把这世代咒诅带进来，因为我们没有仔细看。你不能同时教世代咒诅，又教新造的人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会不断的自相矛盾。你只能教新造的人。你说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？他就在这里告诉了我们，关键是当儿子看到父亲犯罪，他来决定做还是不做。当看到父亲犯罪，你决定不做，你就必存活，你不会有你父亲同样的问题。但如果你做你父亲所做的同样的事，这不是世代咒诅，这是世代的罪。你若犯同样的罪，就必从同样的罪中得同样的后果。不是他的罪传给了你，由不得你，而是你决定做同样的事，同样的事会有同样的后果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爱我的父亲，我父亲大约20到25年前得救，在2011年去世，但在那之前，他是个酒鬼，当了一辈子警察。我不会给酗酒任何借口，我看到他的影响，我看到了他对我的父亲，对我的家庭的影响，我看到了我不应该看的东西，那些会留下记忆的东西，需要告诉自己，他已经不在了。他大概在25年前得救了，从那时起，他就是神的人。但重点是，我是地上父亲的独生子，所以若有世代相传的东西要来，只会落在我身上，他无处可去，除了到我身上。当我9岁时，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的罪恶，我就拒绝了，我立志永远不会碰，也这样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从没被诱惑过，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喝酒，我励志的其他事情也一样，那是因为我看到了父亲的罪，我不做那样的事。因此，我很蒙福。我不是说我很好，我本该在更多的事上励志，因为我做过的其他事只有几件事，我立志不去行，就从来没有做过。我应该也立志不去行其他的事，但重点是，让人们认为想要在生命中破除它，就必须回去找到它。如果你这样想新约，新造的人就毫无意义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立新约的血。”想想看。若你说新约毫无意义，你是在说它的保险毫无意义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有人说，那为什么那个人仍然有这样子的问题？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有他们父亲同样的问题，是因为他们在做父亲做的同样的事。你说那如何解决呢？你来心意更新。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做基督徒30年了，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得到过祝福，从没走出那些问题。我根本不需要认识他们，我就可以告诉你为什么，因为他们从没更新过他们的心意。罗马书12章1到3节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他说，要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，这是首要的。你不能献上自己为活祭，又做一些世上人做的事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你们必须意识到，要更新你们的思想。你如何更新你的思想呢？人们可以承认基督对神有爱心，但他们的生活多年来都是一团糟。他们似乎从没有出来过。只是因为他们心意从未更新过，他们的灵已被重造。圣经没有说，借着你的灵重造你的生命，反转，而是借着心意更新使你的生命改变。听着，在你里面的是新的，在外面能看出来了，这就是变化。要让它出来。它必须经过你的魂，这意味着你的思想必须得到更新。你的思想更新了，外面看起来就像里面一样。大多数人没做过，我们以为会自动发生。我们被命令要更新我们的思想，是我们主动更新，不是神为我们做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做。仍然在受同样的苦。当我看到属天医治，我开始问神为什么这个有用。他带我进入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新造的人。我开始分析那个，看保罗所说的，要记住保罗的教导。耶稣说：“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。”可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然后保罗得救了，他与耶稣面对面，他领受了启示。他所领受的启示，实际上是耶稣教导的延续，是耶稣想分享给他们，但他们担当不了的，因为他们是属血气的，理解不了。因为属血气的人，不领受神圣灵的事，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。因此，耶稣说：“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教导这个。”保罗花了至少三四十年教导新造的人。当我开始看这个，我开始意识到新造的人。随着我们的心意更新成新造的人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越来越像耶稣。当我们这样做并不难，但有一个过程。神造我们以某种方式运作，仔细听。保罗说：“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”他说：“忘记过去。”他说：“我有各种可以吹嘘的东西，但我曾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”我们在教会做的大部分辅导是进入人的过去，试着回到源头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他们都源自同一类别，有让你进入一种似乎催眠的状态。带你回到过去，就像让过去重现之类的。就说问题从哪里开始？好，从这里开始。好，耶稣在某个地方。耶稣在哪儿？他站在哪里？哦，我看到他，他在那里。这是在召唤邪灵。圣经没说耶稣会因为你回去找他而现身，那是错的。这是心理学家发明的，他不能让人自由，不得不想出另一种方法，基本上就是将人置于所谓的轻微催眠术。这使人非常容易接受建议，可以看到催眠师告诉他们看的东西。我深入研究过，我在研究怎样才能心意更新。我意识到是用新造的人来心意更新，接受保罗所说的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我们就要找出他在腓利门一章六节说的。他说：“当我们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里面的所有美好事物，那么当与众人交流你的信心时，就能够产生果效。”你找出在基督耶稣里有什么了吗？你开始说：“我已被接纳了。”这意味着我不用对付被拒绝感。教会就像心理学家和其他人一样，他们试图解决症状，却不对付根本。他们试着追溯为什么你感到被拒绝。你被母亲拒绝了吗？你被父亲拒绝了吗？让我们回去看看拒绝感从哪儿来。不，我不必回去。为什么我不必解决被拒绝感？因为我已蒙悦纳，他的接纳胜过我曾遭受的任何拒绝，所以现在我被接受了。我不必担心人说我什么，因为我知道神怎么说我。神说了所有他能说的关于我的所有美好的事。那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的字面翻译说道：“他曾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我们。”字面意思是，他用他所有能用的颂词来歌颂我们。希腊词意思是说，关于某人的好话。神说了他能说的一切关于我们的好话。当他说出好话，就必成就。是的，我们领受了他说的每一样美好的事，意思是我们领受了他所赐的每一样属灵的福气。你去看圣经里，他说的是关于你的话。人们说， 我只是担心我会生病，我害怕这种疾病，我对病菌怕得不能正常运转了。
好，
首先如果你有恐惧，为什么会有恐惧？因为完全的爱驱逐恐惧。如果你有恐惧，恐惧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。你还没明白神完全的爱，你不知道神有多爱你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神的爱，不要担心你的恐惧。一旦我们让你充满了神的爱，理解了神的爱，恐惧就会消失，你四处都见不着。不在于你去挖掘那些不好的根源，而是你确保植入了神圣言的真理。这与挖掘过去无关，而在于显明你现在灵里的身份，显出你的未来。阿们。这是真正新造的人，基于大多数人所说的内在医治，会涉及到人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。我们会给你们每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。当你应用这些，你的思想会被更新，那些东西会像枯树上的烂果子一样掉落。阿们。我们不会为此收取一毛钱，我们不会坐在椅子上按小时收费。五个基督徒不肯信的词。无论谁，无论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所有，任何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有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这有几个词是基督徒不肯信的，我们今天已经讲了两个，无论谁，无论什么，这里是第三个，没有什么。许多基督徒都不相信断没有什么能害他们。很多时候人们说，我知道经上说没有什么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它会伤害我。圣经没这么说。总是有人问我说，当我把鬼赶出来，怎么让鬼不跳到我身上来？首先，如果你有能力把它赶出去，它才不要你。他不想要跳到你身上，他不想要你所拥有的，你所拥有的会排斥他。听着，不光是因为你站在那儿吩咐他走，他就走。当你靠近他，你是光，你一靠近他，就会排斥那东西。如果他离开，他就不会来找你，会避开你。人们问我怎样才能不惹上魔鬼，还记得桑姆博士告诉我们的吗？我们问了他同样的问题，我们怎样才能不惹上魔鬼呢？他说，苍蝇不会落在热火炉上。你对耶稣保持火热，那些魔鬼不会飞到你身上，一点不用担心。他对此有一些很好的老派智慧。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断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。阿们。另一个基督徒通常不信的词是所有。他医治了所有人。他们说，他没有医治所有人，有些人没被医治。他医治了所有人，凡你所求的。人们说，不是所有的。最后第五个是任何这个词。奉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人们说，不是任何事。好吧，对你来说不是，对凡相信的人是的，是任何事，这由你来决定。诗篇九十一篇说，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这很重要。如果你想住在至高者隐秘处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你要对主说，我就是这样住在那里。你要对主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你这是在说，敌人不能碰我，所以你必须说，你是我的神，是我所依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。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，诚实指意为真理。他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话语。他的话是你大小的盾牌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天飞的箭。这都是很好的经文，尤其是现在，你不会害怕惊骇。阿们。如果敌人让你陷入恐惧，敌人就赢了。如果你做什么不正常的事，如果你走偏了，不去做些事，他就赢了。多年前，当时炭疽热恐慌，人人都不敢去他们的邮箱，因为他们担心收到有炭疽热的信。我有个隔壁邻居说，过去两周都没去开邮箱，怕感染炭疽热。我心想，没人知道你的存在，我们搬来这里前六个月都不知道你是谁，从没见过你，大家只是互相挥挥手打招呼。我听说他是个传道人，你不会知道，因为你从没说过什么。有些人担心自己会得炭疽热，到一个时候还是要出去，去拿邮件，很好笑。去看这些人打开他们的邮箱，很好笑。他们会后退，像是一打开就会爆炸粉末什么的，会飞到他们脸上，看着他们真有趣。我说，我帮你拿好吗？我伸出手进去拿出来说，给你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人们有多害怕，你能看得出来。这就是人与人不交流的原因。当你跟别人说话，他们就会说，离我远点儿，别跟我说话。这是对人的惧怕。大多数人都会经历两种主要的恐惧。第一，害怕公开演讲。第二，对飞行感到惧怕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你要去世界各地，很可能要飞到那里。所以人们最害怕的两件事都与福音有直接关系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你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吗？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恐惧，让人讲道，让人在公众场合宣讲，让他们在飞机上飞来飞去。无论如何，都要打破这种恐惧。当你发现自己怕什么，就去做。不管你让什么样的恐惧留在你心里，打破这种恐惧。时间到了，神要你做点什么。你开始踏出去，魔鬼会拿出那张牌说，哦不，你不会。他会确保让恐惧使你退缩。你需要完全自由，没有任何恐惧。新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希伯来书，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，现在他们被释放了，因为他们的良心被洁净，就不再有罪了。罪使人感到恐惧。当亚当和夏娃犯罪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躲起来。 神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在这里。”“为什么在那儿？”亚当说：“因为我们害怕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因为他们犯了罪，罪会带来恐惧。只要发生这种情况，我们就要打破人里面的恐惧。”当你进入新约，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你不再怕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死了。如果这个你没被教导，你可能要查一下你的救恩。如果你还没死，你就还在律法之下，你仍然要遵守所有这些律法。你得死，一旦你死了，就不再受制于此。我不是照着十诫活，我有两条诫命：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我的神，爱灵如己。只要我这样做，我就不会违反十诫，所以我不必担心十个，我只要管好两个，就比做佛教徒容易。佛教有八正道，伊斯兰教他们有五大支柱，他们有五件事，佛教要知道八件事，犹太教有十个，最少十个，还有更多，后来是613条。耶稣来了，只有两条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但我们把它转成所有这些规则了。人们说，你得知道所有。你不用知道所有，你只是知道要爱神、爱人。重要的不是你不做什么，而是你做什么。你忙着做该做的事，就不必担心那些禁忌。阿们。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，这样生活很美好。